本是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当门徒们聚集的时候，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虽然这些日期和时间在父神那里都是确定的，他已经预定了万事，但是他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没有向我们显明。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人的刚硬悖逆就体现在对于神显明的旨意，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故意的置若罔闻；但对于上帝隐藏的旨意，比如说时候、日期，却是费尽心机，而且是痴迷不悟。例如，在历史当中，有一个人叫威廉·米勒，他曾经以他在圣经当中重大的发现，吸引了超过50万名的跟随者。他说，根据他对圣经的研究，耶稣会在1843年3月21日至1844年3月21日这一年的时间之间会再来。跟随他的人就纷纷的做好准备。到了1844年2月份，就是根据他所说的已经过去了11个月的时候，眼看在下个月就是3月21号了。这个时候就有其他的领袖出来说话，他们更改了先前的说法，就改口宣称说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推迟到当年10月22号这一天。于是呢，10月22号这个日期就在人群当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传播。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朋友圈，只是口口相传。到了1844年10月22号的时候，竟然有超过10万的人聚集等待耶稣的再来。其最终的结果不用再说，后来的人就称这个事情叫做大失望事件。不要以为这个谎言就此就打住了，后来就有人站出来提出谬论，自圆其说，竟然还有不少的人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弟兄姐妹，隐藏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上帝的话。主耶稣就吩咐门徒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地理的意义上来讲，以耶路撒冷作为中心，逐渐的向外围来扩展、来辐射，包括犹太全地，再往外是撒玛利亚，直到最后的一寸土地，就是世界的地极，这就是为主做见证的范围。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是犹太人聚集的中心，撒玛利亚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杂的地区，再往外就是外邦人的世界。因此，这不只是跨越了有形的地理意义上的区分，更是跨越了无形的族群的藩篱、文化的隔阂。他们要在世世代代老死不相往来的撒玛利亚人中间来做主的见证，也要在没有任何生活交集的外邦人当中做主的见证。因此，直到地极，就是没有任何的例外，直到每一寸的土地，直到每一个的族群，也直到每一个的领域。但是这个世界在很多的时候，在很多的领域，就是排斥耶稣基督的。他们会跟你来说，哎，这个是政治，不是宗教，所以不要谈论耶稣。哎，这个是经济，不是宗教，所以不要谈论耶稣。要注意，这里是校园，不是教堂，所以不要谈论耶稣。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将基督徒的信仰禁锢在星期天早晨某一个特定的建筑物的范围内？一旦走出这个地点，不在这个时间，你就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接受 也不应该认同这个世界所定义的信仰。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乃是全地的大君王，至高的主宰，从古至今他的主权始终而且持续地涵盖各个的领域，包括你所在的教育领域、艺术领域、科研领域、商业领域。他不只是星期天教会公共崇拜的主，他也是每一个信徒从周一到周五工作当中最大的老板。听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感受到，这对于门徒们来讲，也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凭借着自身的能力，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呢？当上帝将瓷器活交给他们的时候，同时也将金刚钻也赐给他们，非凡的使命一定需要有非凡的能力。因此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应许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门徒们等待圣灵降临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件事情正是这次正道所要讲的，就是补选使徒。在此让我们一起先向神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本超乎万有，能够成就万事，但你竟然使用渺小而且软弱的人参与你的工作当中，让我们成为了你的国度的大使。在你差派自己的教会之前，你先差派圣灵降临，在门徒们做见证之前，你先让他们从圣灵得着能力。我们竟然成为被你从粪堆当中抬举的人，从贫寒当中提拔的人，我们为此来向主感恩。我们也求主与我们今天上午聚集的时间同在，让我们的心像真理是敞开的，拿去我们的帕子，也不要让我们戴着有色的眼镜，开启我们众人属灵的心窍，既然明白你宝贝的话语，也使我们因着敬畏神就欢欢喜喜地照此去行。以上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在十二节一开始就跟我们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就是1200米的距离。他们在那里，就是在橄榄山，看到了耶稣升天，然后就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同时呢，忽然有两个人就出现，向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人猜测，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摩西和以利亚，就如同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出现。但圣经在这里没有明说，我们也不得而知。对于在场的门徒而言，从这时候开始，他们就带着强烈的漠视感，因为耶稣随时可能都会再来。在前一刻，耶稣还在与他们说话，但下一刻，耶稣在他们面前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将他接走，然后就不见了。门徒们肯定非常的诧异，在他们还没有搞清楚耶稣是如何离开的时候，又来了两个人，提醒他们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因此门徒们就带着活泼的对耶稣再来的盼望，从橄榄山去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他们要受圣灵的洗。 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就列出了一串的名单，先是十一位的使徒，然后是跟随耶稣的几个姊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也包括耶稣的弟兄，他们聚集在一个楼上，是为要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神给予他们应许，但这应许没有让他们认为祷告是多余的。耶稣要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以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作为他们信心的表达。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于是就照着神的心意专心的祈求。他们领受了神的应许，于是就照着神的应许切切的祷告。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却很少祷告，他们还找出很多看似合理的理由，会说道，我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神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我还没有开口祷告，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心，因此祷告就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对于这样的基督徒，我要来劝勉说，难道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的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吗？难道他们是用祷告来提醒上帝不要忘记了某一些的事情吗？显然不是这样。门徒们在祷告当中做好准备，因为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神调整去配合上帝的旨意。这并不是说祷告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上帝借着祷告这个蒙恩的管道，格外的向信徒来显明他美善的旨意和大能的作为来。一章十五节说到，那时候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当中站立起来。经文在这里为什么特别来交代120这个数字呢？根据犹太社会的规定，必须有120个人才能够形成一个决议，一个有资格决议的团体。因此当门徒们聚集的时候，一个新的犹太社群有资格做决议的团体就开始形成了。他们所做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补选使徒。彼得作为领袖向弟兄们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在这里显然彼得是在引用诗篇41篇的第9节，在那里说，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也同样引用这一句的话，在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主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然后彼得就继续地说，他本列在我们的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就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达玛，就是雪田的意思。然后彼得就引用了2处的诗篇，第一处是69篇的25节，说到，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以及109篇的第8节，说到，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2处经文都是大卫在祈求来向神祈求惩罚他的敌人。但当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清楚地知道大卫就是弥赛亚的预表，这经文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而大卫的仇敌就预表了卖耶稣的犹大。彼得在引用的时候将他们的住处确切地更改为他的住处。然后彼得就在一章的21节、紧接着说出了我们、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他说到，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另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那么问题来了，彼得说完这一切的时候，他为什么紧接着就提出我们需要补选使徒呢？当然，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在上文20节里面说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当我们在这里来想，十二个使徒失去了一位，只剩下十一个使徒，为什么11个使徒就不可以呢？我们在往后的这个经节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位为主殉道的执事，叫做斯提凡。那么当他死了之后呢，7位执事就减少，变成了6位的执事。但圣经里也没有记载，教会就因此来补选执事。那么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要站立起来，说明这个位分犹大失去了，现在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位置呢？补选使徒的独特性，它最根本的原因是怎样的原因呢？我们从福音书来看，12使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的6章第12节，那里记载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当中选出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后来在路加福音的22章29到30节那里说，耶稣告诉他们，将来他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就如同旧约以色列12支派的族长，12使徒是新约属灵以色列的12位族长。也就是说，从旧约的12支派到新约的12使徒，他们在神国发展的脉络当中是具有连贯性的。旧约当中的以色列国失去了任何一个支派，其余的人都无法代表完整的以色列。同样，12使徒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代表整个的新约教会，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缺少了任何一位，其余的人将失去作为整体的意义。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新约教会就诞生了。这个新的以色列国不再局限于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国民也不再只是局限于在肉身意义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国要拓展到全地，直到世界的地极，其中的国民是从万民当中被上帝所拣选出来的。而我们这些外邦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身体内流淌着与亚伯拉罕一样的血液，我们跟亚伯拉罕有着相似的长相或者是文化习俗，而是因为我们与亚伯拉罕持守着同样的信心。神如何因着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就以此来称亚伯拉罕为义，神同样也因着我们对他的怜悯和恩典的信靠，也以此归算为我们的义。因此在这个新的以色列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称12使徒就是开创性的人物，他们即将开始一个全新的世代。再过不久，五旬节圣灵要降临，新约教会就要从他们开始， 十二使徒将继承旧约里的十二位族长，要从旧的以色列进入到全新的以色列的国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犹大所失去的职分必须得到填补。当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补选使徒的时候，那么使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当犹太人建造房屋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先放一块奠基的石头，这块石头安放在建筑物的拐角处，就是第一块的石头，这个被称为叫房角石，是整个建筑物最重要的最大的，其他的一块的石头，其他的部分呢都要跟房角石来接连，在它的基础上来进行建造。耶稣基督就是这块房角石，而使徒和先知就是与这块巨石接连在一起的整个建筑物的根基，是支撑整个建筑物的所在。地基一旦被立好，就不能够再更改。教会是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那是因为先知代神传言，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新约圣经不断出现的经文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归根结底，我们所信靠的福音就是先知预言的成就。教会同样也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也就是说，使徒所做的见证和所留下来的教训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从本源上来讲，我们所信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从救赎启示的历史来讲，我们所信靠的是使徒的福音。因此，教会的建造就离不开使徒的见证和教训。然而，不容乐观的事实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每一个教会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进步主义思想的影响。进步主义的思想往往对过去的传统和文化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陈旧的东西压制了人性，约束了自由，是落后和愚昧的产物。我们来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也认为今天比昨天好呢？而明天会比今天好呢？这种进步主义的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当代人的观念当中，甚至就成为了某种形式的信仰。他们的赞美诗就是明天会更好，对吧？有很多人也都会唱。这样的思想在教会当中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人会想，这个世界的科技跟上个世纪相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个世纪所制造的财富比跟上个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因此呢，就会来推论，近现代的自由的神学也一定比早期大公教会所持守的神学更加的合理和准确。毕竟万事万物都处在发展当中。我们华人教会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倾向于忽视教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信经和信条。纵然我们在嘴上承认他们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的行动却表明，其实我们并不看重。我们最擅长的就是进行变通。这种变通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对真理的妥协以及对罪恶的纵容。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断地回到在历史当中的教会，我们回到初期的教会，我们回到使徒的教训 和他们所做的见证。这古旧的福音不需要你我去维护、去更新，在时间的岁月当中，它反而是历久弥新。认识到使徒与教会的关系，那么你就不难回答今天还有没有使徒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在某一天听到有谁来宣称他自己是使徒，那么我劝你最好来远离他，免得受到迷惑。这样的人不明白使徒在新约教会当中独特的位置。使徒是新约教会开创性的人物，就好像国家的开国元帅一样。美国的国父是华盛顿。即便在之后的历史当中，某一个总统再伟大，比如说像林肯，他都无法再称自己是美国的国父，因为国父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归给特定的人。同样，在新约圣经当中，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使徒的称呼只是用于那特定的十二个人，就是耶稣所拣选的使徒。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希律王就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但教会就没有再为此补选使徒，因为五旬节圣灵已经降临，新约教会就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国度已经开启了，十二使徒整体性的意义已经达成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使徒们作为耶稣的见证人，四处的奔走，甚至为主来殉道。当彼得提出需要补选使徒后，于是众人就选出两个符合资格的人，巴撒巴和马提亚。虽然他们都符合条件，但哪一个人才是神所确定的正确的人选呢？他们就继续的来向神祷告，然后求神来指明所选择的人是谁。于是他们就开始来摇签儿。以当代人的眼光来看，摇签儿就是诉诸概率。但我们知道上帝已经预定了万事。虽然摇签的结果具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是在上帝那里万事都是确定的。在箴言书的16章33节说到，签放在怀中，定是乃由耶和华。显然门徒们使用摇签的方式来求神的心意显明，他们这样做就是将人的因素摒除在外，最终就摇出马提亚来，他就被11个使徒来接纳，与他们同列。在这里让我们来试想，如果让众人从2个人当中来挑选一个人，会不会有人因为巴撒巴是他的小学同学，于是就来选他呢？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因为跟巴撒巴更熟。那么会不会有人因为他跟马提亚是老乡，或者跟他的性格能够合得来，或是有其他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原因，于是就选择了马提亚呢？当人们随着自己的意思自行判断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就被掩盖了。在教会公共的事务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当事人很容易将自己的私意掺杂在其中。整个新约圣经只是在这里使用抽签的方式，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他们仍然处在旧约与新约更换幕布的时候，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就不再使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五旬节之前，就是门徒们被圣灵浇灌之前，他们使用抽签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是合宜的， 但是从那之后，这个方式就因着圣灵的降临就停止使用了。但是他们使用抽签的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教会是神的家，明白神的心意，并且顺服他的旨，并且顺服他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在很多教会里，往往是谁的嗓门响亮，谁的声势浩大，谁的观点就会占据上风，甚至是谁的血气更旺盛，就会主导整个的局势。毕竟很多对神心存畏惧的人，他们宁愿默默地忍受，也不愿意参与到纷争当中。他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不自己伸冤。在不乐观的现实当中，教会很容易被意见领袖所绑架。如果说一团面教就能够让整团的面都发起来，那么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相应的机制是防止面教对整团面的破坏呢？教会一定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杂，有麦子也有败子，有绵羊也有山羊。两栋看上去一样的房屋，一个是建造在磐石上，一个却是建造在沙土地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那里说道，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教会成员的复杂性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我们西北堂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形成一套合乎圣经的规范，凡是按着次序规规矩矩的行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极其的重要。一方面，我们需要来警告故意犯罪的人，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罪恶的蔓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来栽培门徒，促进敬虔，让圣灵活泼的带领能够清晰地显明出来，愿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一章的最后一节26节，他们就选出马提亚，然后就被11个门徒所接纳，然后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讲到这里呢，犹大的空位已经被马提亚所填补了。但是耶稣所留下的空位仍没有被圣灵来填补。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再过不久，当五旬节到来的时候，就是在下一章，圣灵就要来浇灌他们。让我们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向你感恩。你的话句句都要定准，经上的预言都要应验，你的应许也都要成就。当门徒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你奇妙的作为就显明出来，而且你美善的旨意就显明在他们当中。我们求主来眷顾西北堂，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领受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带着使命的生命。我们以上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